感谢主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面前敬拜主，这是恩典。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虽然现在还有疫情，然而我们的主是在乐意我们都存着一个心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我想今天今年我们追求的主题，整个教会追求的主题是同被建造。现在又是到年终了，年尾了，我们到底整年里面我们学习，我们有没有接受神这样子借着保罗的托付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乃是一同被建造。我们刚才都念过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是在神心意的里面，他巴不得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就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一同被建造，一同来成长。今天我们重点就放在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因为当我们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长，才能够被造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举一些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看就明白的例子，我们就会领会。当我们是枝子，我们若不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怎么可能结果呢？不做是一个死的枝子罢了，我们没有办法 结出果子来。然而神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这个身体的里面都要连在元首基督的身上。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乃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起点。感谢主啊，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有11位的弟兄姊妹啊，能够蒙恩信主，真是感谢主。以前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我们愿意来接受主，是我们走这条人生蒙福道路的起点。假如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更没有办法认识我们主所预备的这样子的救恩，我们更没有办法在神的救赎里面一同有份。在整个圣经，尤其旧约的里面，你看见神实在启示他的百姓，他说他要差遣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多次神的百姓在那边欺压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主，主啊，你不是说你要差遣弥赛亚来救我们吗？弥赛亚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受膏者，是一个拯救者。他的来临是犹太人一直心中的盼望，他们真是知道主要差遣弥赛亚来救他们。然而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所想的跟神所想的有何等大的差距？我们以为就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不止人不知道，或者这样子吧，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或者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们一同听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当时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在那里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来到他们当中，有主的光四面照着他，牧羊的人就很怕，这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注意听牧羊那个主的使者怎么讲呢？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所有的人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看，若不是天使向这些牧羊人开启，让他知道我们的神真的照他的应许差遣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人没有办法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人是一个祭司，他名字叫西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在25节的里面，他这样子叙述，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神的百姓都知道神会差遣来，这个西面他实在也存着将士心，真是盼望神的弥赛亚会临到，他有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说知道他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个西面这个老弟兄实在很有福气啊，因着他有这样子迫切的盼望，他知道若没有弥赛亚来拯救我们，我们在世上都是短暂的，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在那边一直仰望神，神也让他知道，神说你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用手接过他来，颂赞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人的荣耀。神真是让西面知道，神确实照着他的应许，他把这样子一位弥赛亚来到世上，他要拯救万民，他要实在看见神爱人的心是何等的迫切。然而在当时的时候，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的底下，他们又受尽许多的压迫，他们真是盼望所应许的弥赛亚，你赶快来拯救我们脱离这罗马的辖制。他们没有办法领会这位荣耀的神将要做的事是何等的大，他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所有的人的，他要拯救万民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人若不是被圣灵开启，不会明白拉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是拯救者， 就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在马槽上降生的主耶稣看来极其卑微，没有人管，没有人知道，神实在差遣他的使者，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拯救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也是一样，在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若不是主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拉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位拯救者，就是那位弥赛亚。我想我们都回想一下，当初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我实在在一个心真的愿意来悔改相信主的时候，你我实在看见主所预备的这位基督实在蛮有怜悯，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更知道我们所要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听到那些刚蒙恩的人的见证，我们心里会感动，神怎么会顾念我们这样子卑微的人呢？刚才提到，不管那些牧羊的人，还有西面，他们实在因着神的灵感动，他们知道这乃是来拯救的。或者我们也看看使徒彼得，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当五旬节来临的时候，神主的门徒聚在一处，因着圣灵的浇灌，他们都说起方言来赞美主。但是对于一般别的人来讲，他们不只听不懂，他们也一看，这些都是无知的小民，他怎么会说起我们家乡的话呢？他们是不是喝了酒了？这时候彼得跟十一个使徒一同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你们应该知道。接着他述说了一段神奇妙的恩典，神在末了的时候要在人的心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他告诉我们大卫怎么样被神拣选，大卫怎么受圣灵的感动，他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神所差的弥赛亚他已经来到。所以彼得在末了他就讲到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百姓以为弥赛亚还早，我们还在罗马人统治迫害的里面，然后彼得在这里同十一个使徒一同站起来在那边见证宣告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全家要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巴不得主怜悯我们，早上实在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位主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是来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就是我们历世历代神在他百姓当中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 所以当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想确实是神的恩典，若不是他开启，我们没有办法能明白这样奇妙的事怎么会临到我们这样卑微的人身上呢？保罗也是一样，不单单是彼得，保罗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这段的过程啊，容许我再啰嗦，我再提一次。当我们一同领受这段过程的时候，我们也好好想一想，我们虽然没有被大光，没有去大马色的路上，然而神在你我身上都一样做了这样奇妙的工作。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那时候的扫罗他扑倒在地，他知道他现在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事情啊，他知道这个是蛮有全能的，这个全能的大光可以叫他扑倒，叫他眼睛根本看不见。他从心中发出那样子的呼喊，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当他有一颗心愿意了解这位主是谁的时候，他里面听到有大光里面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大马色，你来抓那些信靠我的人，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年轻人突然间里面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过来，原来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已经被神高举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当时这位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你知道我们常常落在那个我们以为的事上吗？这位年轻人是很有追求，因着他的传统，因着他在犹太教里面所受的教育，他非常敬畏神。他以为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蛮有全能的，怎么会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怎么会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不明白。所以这个保罗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看到谁这样亵渎神，他还高兴，他要去捉拿他。所以在使徒凡殉道的现场，圣经这样记载，扫罗不止帮他们看衣服，扫罗也高兴史蒂凡被害，因为他说这个人不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亵渎神呢？这时候保罗整个人被翻转过来，当他从里面明白，原来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弟兄姊妹，这时候的保罗，他在灵里被开启，他仿佛看见一个极大的身体，这个身体的里面，身子在地上，然而他的头好像在天上，头都知道他整个身体里面所面临的事情，因为他中间有一个生命的连接， 头跟身子当中有个生命的连接，他们是有活的交通。当身子受到逼迫，他的头知道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实在逼迫的当中。后来保罗写了这监狱的书信，因为他那时候在监牢里面，身体受到限制，他不能随随便便到处游行。他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最近我们好多团体都在查这些。在这里面你可以看见保罗，这时候的保罗身体虽然被限制住，然而他灵里面实在被很开启，看到神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有荣耀的托付。人不明白这位荣耀的弥赛亚应该是好像蛮有威严的来到，没想到这位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原来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有个很深的托付在他身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提到，神用复活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保罗看到神在基督的身上有何等荣耀的托付，他说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伏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看，这甚至过于人脑筋里面所能领会的。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特别提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神所造的这万有多大吗？然而在最后日期满足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实。而这位万有的主，他也充满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就是教会。教会不单单是这些建筑的东西，教会乃是每一个你我被神蒙恩救赎回来的人。神要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当中做建造的工作，叫我们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能够长进，都能够长大，都能够连在元首基督的身上。这是神所要做荣耀的工作。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跟我们讲过，所以当我们看四福音主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这位预知万事的主，他实在乐意把神那种丰富的荣耀叫我们能明白。主耶稣不是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要得得更丰盛，他确实 把他生命舍了，叫我们都得着这属天的生命。然而他要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要活得更丰盛。这个生命是活着，这个生命会长的。关键在于你我要连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刚才我也提过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你跟这个树本身没有活的连接，你本身是死的。巴不得保罗在这边所提的，乃是要我们真是要宝贝这位弥赛亚，这位拯救者，这位安慰者，这位我们的主，他要做的工作。他要叫我们都连在他的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又是一年的结尾，巴不得我们每年总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单独的在主面前想想，我们是不是连在主的。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跟这个生命的源头啊，要有关系的，要连结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保罗在腓立比书也特别提到，就是要我们体会主耶稣的心肠，叫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我若不是有这样的存心，你我若不是有这样的愿意的心，你会发觉我们跟主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当你愿意顺服，你就会发觉我们跟他实在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主里面的心是怎么样一位心，我们会慢慢领会他是谦卑顺服的心。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他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在主的里面，他那个生命是有一个顺服的生命，他那个里面他有个谦卑的生命，他有个恩爱，他有个爱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人，我们的人那个爱是不止有限，我们的人常常感觉我们是在限制的里面，或者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发生了快30年了，我想我们人是常常会淡忘的。我举这个30年前的老例子，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主里面的心是怎么样一位心。当1991年的时候，在爱奥瓦的大学里面有个中国的留学生叫卢刚，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会有点印象。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做事，当我回来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非常的有很深的感触。这位卢刚这位同学呢，因着他的悲愤，因为人总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总觉得被欺诈，好像总觉得受委屈，他拿了枪杀了3个教授还有1个同学。并且有一个副校长叫安妮，他当时身体受了重伤。这个卢刚同学呢， 末了就举起枪来自杀。整个事情是何等的悲惨，我们可能想为什么为什么，然而你若实在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撒旦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毁灭，就是要杀害，就是要杀害将神所造的人。我们就知道撒旦常常在做这样子的工作。这个安妮这位副校长，她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她是出生在中国，她自己没有小孩也没有女儿。所以他对中国的留学生特别有感情，待他们如同是自己的儿女一样。当然事情发生以后，大家都很担心会不会因着这样子的缘故产生一个对中国学生有点排华、有点报复的行动。几天以后，医生宣布安妮副校长因为他所受的伤很重，他不治死亡。他的三个兄弟当来到这个地方处理他姐妹这样子的身后之事，我想悲痛难过是一定的。然后这三位兄弟彼此在那边互相拥抱，在祷告的里面，他们想到的是什么？感谢主，他想到他体会主耶稣的心肠，他在那边想起我们的主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亲。在信中，在信的里面，他没有责难，没有怨恨，反倒流露出恩慈。他在信中这样子写，他说我们非常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我们在脑筋里面所想的和我们的祷告飞向你们很远方的你，就是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你知道他们的兄弟也是属于主的，他们这样的能够想到卢刚的家人目前的感受。他接着说，安妮的信仰、爱和宽恕，我们所要跟你说的，乃是这个时候虽然是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同在，我们仍然为着你们祷告，巴不得主的爱还是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当我们好好去看事情的背后，我们知道这位主，当我们愿意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常常把他里面的爱向我们显明。这三个兄弟面对这样子的环境，他们仰望主耶稣，他们思想 主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情况，他们里面被主的爱所充满，当他们愿意靠主仰望主来带领的时候，主实在恩待他们，让他们有能力说出这样饶恕的话。弟兄姊妹，这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领会到我们的主是有这样爱的生命的时候，他们能够说出这样饶恕的话。我以往在看到有一本书写到，在义和团在中国杀害不少传教士的事情，当他们在围攻一个城的时候，那些传教士知道明天他们可能要从世界上离开，他们还在那边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远方不管加拿大不管美国不管欧洲他们的家人，说你们千万不要恨中国人，虽然我们为主的缘故殉道啊，巴不得以后你们也一样有机会能够把这样子的爱的福音能够传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体会主耶稣的心肠，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愿意连结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你我就会领受到我们的主这是爱的生命。这是神巴不得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连结在主的身上。讲到这个校园啊，抱歉，我用几分钟的时间也提一下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有个弟兄在分享到我们家中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消息，他说我们家的小孩等到他念完高中毕业要念大学出门的去的时候，有80%左右的人都离开了他的信仰。弟兄姊妹们，难道我们所信的是假的吗？不，在这世上撒旦确实是无所不用其极，让我们在信仰上动摇。那求主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为了家中年轻的孩子们或是孙子孙女们好好的祷告，不单单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会信主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讲得很好，而是你是不是活得很好，把主里面有个爱活出来。小孩子很懂，他们会看的，他会看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母在家中所表现的跟我们一些朋友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主，他们会受这样的吸引的。或者我主有机会让我在福州工作一阵子，当时有从 Virginia 来的弟兄姊妹在那边每年夏天都办夏令营，我们一起跟他配搭。你知道他们办夏令营不是就跟他们一起学英文一起 有一点活动，然而你知道那些小孩子，我印象中间我没有确实的统计， 第一期第二期 90% 的人都信耶稣。当一个小孩子跟他的家人讲，为什么这些美国人，这些在夏令营教导我们的人，他们跟我们在学校的老师不一样，他们慢慢的会去问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很可爱啊，就把他怎么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救恩讲出来，因为他活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小孩，都有孙女孙子，恳求主给我们这样的负担，巴不得将生命的传承在每一个家的里面都看见是活的见证，我们都来见证这位荣耀的主。第二，我们确实要相信圣灵会引导我们，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会主耶稣的心肠，主所思想的，属于主的人，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在客观上，我们已经被主救赎，我们已经连于基督的身上。然而在主观上，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经历到元首基督耶稣的心意。当你碰到一些事情，你可以在主面前祷告，主啊，你叫我当怎么样坐在你。圣灵的引导是非常细腻的，他不强逼我们，因为我们都属于主的，我们有从神来的生命，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强逼我们，然而他巴不得常常用感动叫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明白我们是属于主的，明白我们的主生命里面是爱的生命。我们看到老约翰那么年纪那么大的时候，他回想这一生中间跟从主，他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讲，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讲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藏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你好好安静的听听看老约翰在讲什么。老约翰讲，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是何等的真实，是真的。他领受神这样子恩待这么几十年当中，巴不得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愿意有个顺服的心，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我跟你讲，这不是神学的问题啊，这是你亲身能够经历的事情。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你要还是不要，你服还是不服。你不服，圣灵没有办法强逼你。当你碰到一些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做，你不知道，好像许多的为难，你觉得是他没有道理，是他不对，是他不好，你都可以讲。然而当圣灵在你我心中提醒我们，我们既然蒙了恩，应当所活出来的与我们的恩蒙的恩相称，你知道我们一下子就柔软下来， 因为当我们愿意服在圣灵的底下，圣灵会带领我们。在哥罗西书上，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我想哥罗西书也是保罗在监牢里面，他身体虽然被拘禁，然而他的灵实在是非常的敞开，他劝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应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什么叫遵他而行？就是在他的里面行动生活。弟兄姊妹，当你我一个礼拜，就是今天这个上午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当有六天的时间，你就是做你自己所要想做的，你就不是在他的里面遵他而行。你今天在家，当圣灵引导你如何来看管，如何来养育这些小孩子，你越顺着这样的带领，你就叫遵他而行。我想弟兄姊妹，主常常提醒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与弟兄姊妹有交通，因为他知道我们假如这样子的话，他常常把他自己的话活在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的主借着保罗所说的，你会凡事长进，因为原因呢，是因为你连在元首基督的身上。我们的主是用极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因为他用他自己的命，他愿意甘心顺服，挂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在这样的荣耀的身体上面一同有份。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我们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是一卷勉励希伯来人走得很累，走得很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作者在这边告诉他们，我们的主走过这条道路，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他向我们的恩典，他要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被建造，在这个身体里面被建造，彼此相助，彼此相爱，能够一同被建立。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些好像很理论的性的东西讲起来，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许多的事情非常自然啊。我看到讲话弟兄脚酸了，所以他在那边揉，对不对？我们都会啊，我们有时候手酸了。你注意到 你一手酸的时候，你另外一只手会来揉，而且揉的时候力道啊刚刚好啊，不是像那个机器的一下子太重一下子太轻，不一样，刚刚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这边有困难有软弱，头知道啊，你只要连于元首基督，头知道，头叫这个另外一个肢体来帮助代理，非常自然。你说你为什么来呢？是头叫他来。感谢主，主总把我们都聚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家，也是神的家，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最近弟兄姊妹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有一句话也给我个人很大的帮助。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劝他们说，主已经尽了，当用敬虔的心度世上的年日。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你我若能真实的明白保罗所说主已经尽了这句话的意思，将在我们的生活上极大的改变。主已经尽了，不单单说时间上啊，主快来了，主距离上已经尽了，主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一位主，这样子一位爱我们，他满了怜悯，满了恩典，他是活着的主。弟兄姊妹，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清楚明白他是活着的主。你我今天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你我来到主面前，诚心仰望主在我们里面做那开启的工作，你我会领会他是活着的主。因着我们都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能够经历基督，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我们能够见证基督。关键就在这里，是不是连于元首？我们去做也做不来。因着你实在坚定的相信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就当遵他而行。感谢主的恩典，虽然我们时间有限，但巴不得盼望主实在在我们心中做那样开启的工作，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得着。我们一起祷告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实在满了恩典，愿意带领我们一同来奔跑这条生命的道路。恳求主常常光照开启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这样大的恩典，我们是连在你的身上。巴不得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一同来跟随羔羊的脚踪。主，我们真是求你，你的话语真是做工在我们这样不配人的身上，叫我们一同来跟随你。我们仰望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